柏拉图的这个体系里面有很多这个矛盾的，啊，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划分了这么两个世界以后，你这两个世界怎么沟通，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柏拉图划分这两个世界的话呢，可以说对西方哲学史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奠基性作用可以说，因为这两个世界的划分的话呢，实际上他在哲学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个别跟一般的问题，或者特殊的跟普遍的关系这个问题，这可以说是这就是一个最根本性的一个大问题，是吧？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这两者之间关系究竟应该是怎么样子？实际上可以说从古到今，一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应该是如何去处理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理念呢，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挑明了的，是吧？就是说非常明确的这个提出来，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一大功劳。但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也没有，他柏拉图自己也意识到他是没有真正解决。但是后来他试图要解决这个问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后面的一些著作，包括巴蒙尼德篇，是吧？他的这个自咒篇、费多罗篇等等，实际上都是要想企图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呢，他感觉到首先是要应该把理念世界里面的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就是理念跟理念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吧？如果说理念之间的一个关系你没有解决的话，那么那个理念跟可干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话也更不好解决，因为如果说理念都是孤立的，啊，彼此没有这么一个关系的，那么这个理念世界跟这个感觉世界或者可干世界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那就更不好谈。所以他着力想解决的这些问题啊，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东西，它就是运用它这个辩证法的东西啊。那么这一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柏拉图他哲学里面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的话呢，实际上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逃出他这个所提出的这些这个概念范畴的这个一个思想范围的啊。特别我们知道这个柏拉图在那个索菲斯这篇里面谈到了这个通种的理论，是吧？就是这个理念里面这个最基本的三对六个范畴啊，就存在跟非存在啊，同跟异，静跟动啊，三对六个范畴。这六个范畴可以说从古到今西方整一部哲学史都离不开它这个上。我们知道现在当然很多西方哲学来翻传统的时候，来批评西方传统哲学的时候，都讲到了这个传统的西方哲学都在看到同一啊，在强调了这个同一的东西啊，但实际上异更比同更重要啊，动更比静更重要啊，那个传统西方哲学都强调了静的东西啊等等。其实这个思想的话呢，从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柏拉图的著作来，可以看得出来，柏拉图说他不是说他不讲义，或者说他不讲动，他也知道这些。他问题是就这个范畴，这个两个对立的两方之间究竟如何来处理，如何来这个解决啊？当然，柏拉图后来的重心的确是他是偏向于往这个静的这一方面，是吧？往这个同的那一方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根据苏格拉底所开创的这条路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要从变化多端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当中要求出一个共同的不变的，是吧？那么一个东西来，他认为得到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有知识，是吧？有了这个知识，我们才能够解决人的这个灵魂的这个美德的这个问题，是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确是往这个方面去啊，所以他重心是在这个上面去。但是呢，你要应该要看到，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呢，西方传统哲学就新当的西方哲学所批评的传统哲学的另外那些东西的话呢，在这些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的话，并不是说他没一点没有，也不是说他没有故事，也就是说他是提出来了的，是吧？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新当的西方很多西方哲学家批评传统哲学里面，并没有挑我个人的看法啊，实际上并没有跳出他这个范围，那还是在他那个里头在转来转去啊。所以呢，我是特别这个看重这个柏拉图的这个辩证法这个思想，因为他的理念论，我们说他是理念论是一种本体论，这个本体论是跟这个辩证法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啊，分不开的。所以我在前几年也写过一篇关于柏拉图这个辩证法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当然那个文章我写的还是很浅，还还。 我自己个人感觉来讲，还浅薄。但我真的主要是想希望能够从这个里面来能够引起大家这个关注，引起大家这个注意，是吧？因为从柏拉图的后来很多的这个著作，那需要我们这个生的这个学。我们知道那个汪思宗先生跟那个继承那个陈康那个先生那个思想，他那么那个他非常注重柏拉图的那个《巴门尼德篇》。啊，这个陈康的《巴门尼德篇》有过一个写过一个注释本的，是吧？大家可能都看到那个书的，是吧？那个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实际上一方面是对他自己理念论的一种这个批评跟纠正，另外一方面呢，着重的就是强制性概念范畴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些概念范畴之间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的弄清楚，你要谈论这个西方哲学的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要谈论这个西方哲学怎么一个转向呢？如果说你把这些问题不搞清楚的话，实际上我认为是很难谈的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总感觉到在柏拉图的哲学当中的话呢，他那个灵魂学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我写曾经也在学术期刊上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我叫这个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我是根据这个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这两个人为例子来谈的。啊，因为。实际上呢，西方哲学的这个，它这些东西，它实际上都建立在什么呢？都建立在这个人性的这个基础上了，啊，这个人性也是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也就是等同于这个理性，啊，而这个理性的话，就是这个一个灵魂的功能，啊，是由灵魂所引发出来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灵魂的话呢，实际上是西方哲学产生的一个诞生的一个秘密一个地理。但我这个秘密跟诞生地实际上是套用了这个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面的这个话来的，是吧？套用他这个话来的。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呢，也就是说，在过去对于这个灵魂学说的这个关注度的话，好像也是很不够的。我们知道柏拉图的哲学里面呢，他是非常喜欢这个用一些这个隐喻了，是吧？西方哲学当中的这个隐喻，从柏拉图开始可以说是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他对灵魂的学说呢，也用过很多的比喻，是吧？除了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个动欲，是吧？这个之外的话，关于这个灵魂的这个三驾马车的这个比喻，是吧？这个都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的这个东西，啊，他把这个灵魂的这个三种这个功能比喻为这个三驾三三三个马三三个马一个是烈马，一个是驯马，是吧？一个是驾这个驾驭这个马车的这个东西啊，那就是灵魂的三种功能：理性、激情跟那个欲望三种啊。那么这种划分的话，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西方这个关于这个人的心理功能的三个方面，知情意三个方面的这个一个柏拉图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开始的一个提法，它这个根源也就是在它那个地方。而这个知情意的这个学说的话呢，实际上为了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哲学、伦理学啊，这个心理学、美学等等，都是受这个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东西的话，我认为应该也是柏拉图哲学当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柏拉图哲学当中的话呢，应该是他那个关于以正义为核心的这个伦理。跟政治学说思想，啊，政治学说思想，因为这个是学说思想的话，实际上正是代表了可以说柏拉图他为什么要提出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可以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动力啊。因为这些这个柏拉图的这个西方哲学思想的话呢，就是他们提出这些看法，不是仅仅是说停留在这个一个概念的层面上面。啊，或者说是仅仅是一个思辨的这个层面上面，实际上这些哲学家的话呢，都还是非常的关注着社会现实性的一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个柏拉图实际上，他是对于这个希腊城邦的这个政体的话是非常关注的，是吧？他自己也曾经亲自几次到西西里岛去要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是吧？后来几次都失败了，都没有这个成功了啊。但是他有他的一套政治的这个理想，政治的这个想法的，啊，那么他的这个政治理想的话，实际上说到底的话呢，就是要像以正义为核心，建构一个就是这个 一个城邦里面的人，也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人，能够各得其所，啊，怎么样子的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有那么一个和谐的那么这么样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当然，他这个东西是没有实现。但是要讲起来的话呢，他所要建立的东西，我们以前这个我自己这个过去做学生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讲西方哲学史的时候，都说断定在柏拉图是一个奴隶主，反动贵族奴隶制思想家，是吧？怎么讲一大东西。实际上，柏拉图所要讲的，柏拉图所赞成的政体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你这个统治阶级的人必须要德才兼备，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就是要你德才兼备的这样是一个人才，所以也就是一种贤能的一种政体，啊，是一种贤能政体，是这样子一个东西。不光是柏拉图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子一个东西。啊，因为他就力图要是当时的，因为当时的那个社会，当时的这个城邦国家，啊，要提出他们的一种理想的一种看法来。虽然在实际上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这个地方看到，在柏拉图的那个哲学当中。它是一个非常思辨的那个哲学体系里面的话呢，实际上也有着很丰富的这个什么呢？实践哲学的这个内容的，有着非常丰富实践哲学的啊。我们现在实际上搞西方的这个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都离不开他们这个地方，离不开这一点啊。所以，柏拉图的伦理政治方面的学说的话呢，也是构成了他那个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内容。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讲啊，我们实际上这个一部西方哲学史，我们过去呢经常就是说以唯我唯心来这个加以这个划分，是吧？我自己念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当时这个念书的话，着重点就是你要找出他这个唯我论唯心论来，啊，找出这个什么地方是唯我论，什么地方是唯心论，好像就到此就是为止了。但实际上这个我不反对唯我唯心，的确也是我们考察西方哲学的。一个进入，是吧？一个方面，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东西，啊，绝不是唯一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按照我的看法，比如说思辨跟实践，这也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啊，因为在这些哲学家那里，即使是像柏拉图这样的一个思辨哲学家那里的话呢，同样也是有着一个实践的这个内容，丰富的实践内容。所以，如果你从思辨跟实践这个角度这条线切入进去的话，我觉得也同样可以把一部西方哲学史把它展现出来，那把它展现出来。而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哈，实际上也还做得很不够的啊。当然，现当的我们知道，也很多西方哲学家呢，他很重视这个实践方面的内容，实践方面的这个哲学，是吧？那么，而这个内容这些方面东西的话呢，实际上从柏拉图那个奠基时候开始的话，就可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讲这个柏拉图讲这么一些东西，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在由苏格拉底所奠定的这个样这个西方哲学那些奠基者那里的话呢，尽管他们的很多东西遭到了我们现在很多现当的西方哲学家的这个批评，但实际上的话呢，在他那里边还是包含了大量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关注问题，这是我们讲这个柏拉图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当然，我刚才讲了这个柏拉图所奠定的这个哲学思想的话，总体上来讲，它是一个思辨的东西，是吧？因为他所走的这条路线的话，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苏格拉底这条路过来的，啊，苏格拉底这个过来的，啊，是这样子过来的。而他所着重的偏重的一个东西的话，就是一个理论思辨这样子一个东西，是吧？理论思辨的这个东西，但是实践的东西的话，在他那里同样还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当然我们也还要顺便提到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苏格拉底的哲学呢，我看到我们现在学术界里面有的把苏格拉底称之为是这个叫做分成过两种哲学类型了，一种是学员哲学，一种是生活哲学，是吧？有的人把苏格拉底称之为生活哲学家，或者说实践哲学家啊，有这么一些提法跟看法啊。我个人的看法呢，实际上就是说，苏格拉底这个人的话呢，你从他的行动，从他那个表现来看呢，似乎是有点像这个生活行动者。但是我觉得判定一个哲学家的话呢，不是根据他这个本人的这个一个行为表现来看的，应该要根据他那个哲学思想的一个取向来看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从苏格拉底哲学思想那个取向来的话呢，我觉得苏格拉底还算不上是个，还不能够说是个实践哲学家，因为他所开创的一条路是思辨哲学的一个路，从根本上来讲还不是实践哲学的这个路啊。当然，这个看法呢，大家还是我们还是可以讨论的，那还是可以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来进一步再研究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苏格拉底、柏拉图奠定的这样这个思辨哲学的话，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话呢，我觉得情况实际上是有一个变化的，啊，有个变化的，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是继承了苏格拉底啊，柏拉图的这个哲学的一个路向啊，或者说哲学的一个进路的，但是呢，亚里士多德是不赞同。柏拉图的理念论的这个哲学的，这个大家学哲学史也是很清楚的啊。我不想多讲，就是说关于亚里士多怎么来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一个内容啊。但是我也想讲的，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这个，他是以实体为核心的，他的所谓第一哲学或者行为上学啊。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以实体为核心的第一哲学或者行为上学的话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更加代表了我们现在当代西方哲学家所批评的那个实体或者说实体主义本质主义的这样这种西方哲学的这个传统的，是吧？这样传统，所以呢，实际上对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实体本质这些思想应该要更加关注一些东西啊，如何就是说来理解他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去年在哲学研究上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实体本质跟神啊，这主要就是以亚里士多德这个为例子来谈这个问题啊。亚里士多德试图用实体来解决理念论所带来的这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说你这个理念世界的东西怎么跟可干世界这两个东西沟通起来，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普遍的是吧，一般的东西怎么跟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这两者统一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关于这个实体本质这些概念的话呢，我觉得在我们中国这个学术界的话，实际上也有很多这个紊乱。我觉得这是因为很多学者觉得这个本体或者实体跟这个本质这是根本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是吧？这个实体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得到了普遍的这个反对，是吧？这个我们也认为这个批评这个实体，包括我自己也曾经批评过这个实体或者实体主义的这个思想，认为这个传统思想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可以说给人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是吧？是一个不好的这个东西，是吧？可是对于这个本质主义的东西，对本质的思想的话呢，实际上不完全一致。实际上有很多学者的话呢，觉得这个本质这个东西还是不能够否定，还是应该还存在。因为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科学研究当中是还是离不开本质这个东西啊，还是离不开这个本质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关注国内外这个学术界的时候，对于反本质主义这点也还是非常非常关心，是吧？那么有的很多人呢，实际上以完全赞同的态度来支持这个反本质主义的这个思想，啊，那么也有些学者的话呢，实际上对反本质主义是一种保留态度，啊，也有学者就认为这个反本质主义就是现代西方主义，整个现代西方主义就是反本质主义，啊，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现在整个现代西方主义也并不都是反本质主义的，啊，也不都是反实体的，啊。